我们每个人都有记忆，我们会想起以前的事情，以前有意义的我们会存留，会常常的回想，甚至于会有影片，会有照片。如果我们忘记了以前的事情，我们的人的个性，我们这个人就会慢慢的改变。如果我们所有都不记得了，就不再是我了，就不再是那一个人了。记忆一个奇妙的一个恩典，其实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蛮奇妙的恩典。啊，今天我们借着诗篇这一句话，我们会思想，我们的记忆能够记到的越远越古老，我们越会有福。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一个老师是有名的人类学家。有一天他跟我们说，因为他是爱尔兰的后裔，所以他说，我一直在，你们谁会记得你的祖父的名字？有几个人记得，就是你父亲的父亲。那么再往上推呢，第四代父亲父亲的父亲，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他说我买了个软件，一直追到不知道是第七代还是第十一代，所以他很骄傲，我追到了，我是爱尔兰的后裔。那我举手跟我老师说，你追到十一代，我知道我75代的后裔的前辈的名字。他说不可能吧，我说是可能的，而且我是最精确的，还有他的故事历史都有。我想这个是对人类是有意义的记忆。我们的人格，我是谁，在乎我记住什么东西，我忘记什么东西。有些东西我忘不了，有些东西值得忘记。我们今天思考，我们回忆这一首诗篇一开始就提到，我追想古时之日，就是很古老很旧的以前。在这里面，神要我们追想什么？有些东西我们不想思考它，因为生命我们有许多神所许可的打击，所以有许多的回忆。我们虽然有很多美丽的回忆，但是有一些记忆，有一些创伤，有一些伤痛有一些懊悔我们不想想它。每次想它的时候，好像又重新的再受一次打击，但是我们忘不了它有的时候这一些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是人，没有办法删掉它。但是记忆 memory 又是这么奇妙，因为好像电脑一样，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叫什么，可以存下这么多东西。我年轻的时候做工程师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有一个第一个电脑，那个是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这谁都不可以碰，只有一个秘书他可以碰我们可以去看他那个电脑呢，从地一直到屋顶那个，知道有多少的 RAM 吗？只是64个不是 64K 就是64个 RAM， 就是几乎做不了事那个时候很神奇打一大堆指印出来现在已经变了，我们手机都已经都是到 GB 了。在这里面就是可以记忆是一个是一个恩典那这个是我们这一首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记忆的奇妙呢，因为它可以保守存过去的美事。然后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有人说，学者说，我们就辜负了历史。我们如果不纪念历史不纪念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不值得做今天一个有意义的人，是吧？所以很多历史的碑纪念过去的荣耀，觉得那个对我们重要。其实我们在这里面，这个不只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有这样的发生，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上也是一样。这个记忆它很奇妙，它可以储存知识、技巧、经验， 是吧？你小时候会骑脚踏车，你现在不会忘记，怎么回事呢？你不需要重新再学，那个东西已经不只是，所以我们的记忆不只是 cognitive， 不只是认知的，不只是知识的，它有许多的经验许多的技巧存在那里。这是神造我们的奇妙，所以我们可以记到很多。那其实我们今天白饼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常常纪念我。因为当我们纪念我们过去的时候，过去有意义的事情，你会高兴，我会高兴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多神奇啊，现在不一样了。但是我们会把好的事情想一想，现在又高兴一点，其实也好，对吧？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好事。但是那一个不带给我们那个会把我们生命调整一下，至少我不会这么悲哀。我曾经也做过一些好事值得庆祝的，值得纪念的。但是我们生命真的要更新，真的要有深度，是纪念神。我们越想他，我们就越像他，这是很奇妙的。我们越思考，所以纪念不只是想过去发生的事情，乃是那一个事情。等一下我们慢慢会体验到，当我们思想他的时候，就是我们心里面，因为记忆不是外表，是内心，是我们心里面向神打开了。主啊，我思想你的工作，你的奇妙，你在我身上的工作，慢慢的从外面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那一个是打开的一个门啊，这一个门打开，神有机会了啊，神就有过去，所以过去是值得存留这一些的。那我们存留什么是你的选择，我的选择啊，这个也对我们有意义。许多我刚刚提到的创伤的事情，我们忘记不了。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把它更新，可以转变，可以变成我可以接受它，不再是那么痛苦了。那我刚刚提到可以传达知识、经验，这个是学者讲的话。我们今天谈这个 social memory， 就是我们今天谈不只是我个人的记忆，那是你个人看我过去的照片，那是我个人的。今天我们谈我们共同所有的，就是翻译的不好你就看英文了，因为翻译是我翻译的社会记忆，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群体，我们教会也好，我们这个部落也好，我们这个村庄也好，我们这个国家也好，我们一起有个共同的记忆，一起这个记忆我们今天来谈。那我们今天借着这一个慢慢让我们了解神要我们做的。所以这个含有这个是这一个记忆可以传下去的这个在神的恩典里面。那记忆的奇妙，我们提到了这一些，它可以留下来那些好的它能够保存过去我们所学习的，就是思考一下，我在神面前学习的功课没有丢掉，我不需要从零又开始学习我已经接受神爱我了我相信神，但是我的信心不够，我一步一步的把小事情交给神，有一天我交给他更大的，我的工作也可以交给他，有一天我的生命也交给他了，那我这个累积的，我可以一步一步的成长，这些是恩典，我不需要什么都从没有而开始我们有许多存留了所以神看我们是宝贵的我们不再是婴儿了，我们有神的生命可以成长。那在这个里面，就是记忆是神跟我们说话的一个领域是一个空间，是个争论的一个空间我要做主，还是我让我们的仇敌世界或者是魔鬼来控制他，来引导我我走他的道路，走世界这个没有爱只有利益，只有利润，只有欺骗这个道路。有的时候这个道路罪也有它的吸引也有它的美丽的那一面这些都是我们都有这个经历，还是我让这一个空间，这个领域，主我交给你，你来管理它我想我纪念你的事情 我选什么存在我的记忆里面，你愿意交给什么，这是神今天啊跟我们所思想的啊，思想的这个社会。好，那记忆有一些特征，我们思考一下。在社会的记忆里面，它会产生一个认同，一个 ethnic identity 或者 social identity 啊，就是我，你看我们中国跟日本常常会争论这个过去的历史啊，我在新疆的维族人跟汉族人会争论2000年、1500年在新疆所发生的事情，这有什么重要？因为过去啊，过去的我们愿意所记下的事情，产生今天我是谁啊，产生我今天的认同。所以记忆不是我只想美丽的事情记下来，是一个在社会上是一个争论，我们在争它，因为这一个连上了我今天是谁。它不只是会建立这个认同，它会维护这个认同 support 谁。就今天啊，我们每一次来纪念耶稣的时候，那一个是我们重新领受这一个恩典。所以为什么你和我不要停止聚会？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纪念耶稣基督？因为那一个会不把那一个里面的恩典那个认同就丢掉了。因为我们常常做这件事情，就表达不止我借着我今天的参与告诉世界我认同这一个，我赞成这一个，我参与这一个，我是这一个的一部分。所以你参与什么，你记得什么都很重要。而这一个过去是一个选择性的记忆，对吧？所以我们历史在争啊，50年前、60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发生这一个，另外人说发生另外一个。那这个是同样的，因为那一个我们不，历史不是在争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我怎么样看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是一个 interpretation， 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个选择性的。同样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要选择纪念什么。所以圣经会常常说，你们思考天上的事情，不要思想纪念的事情。那一句话不只是你想它，乃是这一个想变成了你的生命啊，你天天想什么，表达了你生命的深度，对吗？那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就是把这一个能不能让神的恩典多一点，进到这一点，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丰富多了。而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可能那一些伤痕、那些伤痛，在神的恩典之下，慢慢的会被他代替。啊，代替是一个最伟大的恩典。我们今天纪念的饼和杯，就是神代替了你和我的软弱。同样的，在这个恩典里面，神告诉我们有许多的东西它不会不见的，你也不会忘记它，它会影响你的，你会伤痛，你会后悔啊，甚至你会羞耻。但是神说那个不会不见啊，我们也不会忘记它，只有恩典可以把它代替。而这一个代替不只是神代替了我们，有一天你和我要代替别人的痛苦，这不就是恩典吗？这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神给了我足够的恩典，有一天我可以跟你一起背你的重担。这个是爱，这个是身体，这是教会，这个是生命。我们彼此的分享喜乐，我们也分享我们的重担。在这里面你就看到这个恩典啊，这一个流露。好，这个跟我们的信心也有关系。当我们能够纪念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无论我们纪念什么事情，它会影响我们的未来的那一个信心，它会影响我们以后要走的这个道路啊。这个都连世界，连一个民族主义啊，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企业家，都是同样的，它的过去影响到它的将来。他的过去产生他那一个对未来的惧怕，未来的信心。那未来你和我都控制不了，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什么时候生病，什么时候没有工作，什么时候我会出事情啊，这一些忧虑，这一些，如果我过去知道神在过去 曾经恩待过我，在我不行的时候我找到了他，这个产生了我对将来的那个信心。如果神爱我，他就是因为上个月爱我，以后就不爱我了吗？我今天做错事情，神就丢弃我了吗？所以我们那第一句话，你追想古时之日，古时之日啊，这句话在旧约有几次出现，都提到了这是神的话。也很奇妙，神的启示不在天上，他写了一本书，借着他的先知写了一本书，在这里面我们跟他交通，我们跟他来往。所以这本书不只是一个白纸黑字的一个基督教的真理，这本书是让我们可以跟神交通的一个工具啊，我们跟他可以来往，可以交通，在这里面产生我们生命的改变。记忆有一个特征，无论是社会记忆还是宗教记忆还是你和我的记忆，就怎么样可以保存记忆，我们不忘记它。我们今天主日来敬拜它，这是一个礼仪，这是一个我们的责任，这是很明显圣经教导我们所做的一点。所以记忆要保存一个重要的记忆， ritual 礼仪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是吧？一个国家每一年国庆的时候纪念我们的祖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那一个牺牲造成了今天我们祖国存在，这个是一个他怎么样传达这个信息，不只是在学校的课本上做，他每一年都有一个很神圣的一个 ritual 一个礼仪，你阅兵也好，国家庆祝也好，都是这一个纪念的过去，让今天的人不会忘记，对吧？所以这是 ritual， 这是礼仪。所以礼仪其实研究社会礼仪的人都认为猜测最古老的礼仪多半是跟宗教有关系，多半跟信仰有关系。因为的确是我们的信仰要延长下去，不是办学校，不是写书，不是要老师来教导你，不是上主日学，是参加这个仪式，参加这个礼仪。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教会的这一个很简单的这一个敬拜神的这个礼仪，在这里面有神的恩典，在这里面神向我们讲话，在这里面我们承受了古老几千年的那一个文化，那一个真理不变的，它延长，神借着这一个做他的工作，借着这一个我们参与，我们领受，改变我们。所以这是一个考虑的事情了。礼仪基本上是借着在圣经里面，我提到圣经两件事情，这摩西五经提到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礼仪ritual 跟 recital。 你看那个以色列人，你要把这个神的话贴在你的额上，放在门框上记住这个是教育，对吧？所以怎么样记得过去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是礼仪，一个是记忆，一个是你要背它，对吧？你要思考它。我们教育很多原则也建立在这里，所以这是个工具，记忆的一个工具。那礼仪呢，它能够组织记忆，因为我们在一个礼仪是动作不多，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有历史真理深奥的意义。那这一个它把过去几千样事情我们都记着什么呢，它就把它分类了。所以礼仪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不会忘记的，为什么这样？然后它可以记录，它可以传达，它可以 transmit 它可以记下来，最后它重建过去。这个很奇妙，就是因为过去我们思考它的时候，当我们纪念神的时候，我们思考到对2000年那一天，神跟他最亲密的人在一起分享了一个晚餐。因为每一次逾越节他们都分享这个恩典，他们分享什么呢？犹太人分享1000多年前我们在埃及是做奴仆的我们是没有地位的但是神把我们带走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庆祝一下，对吗？我们庆祝一下神在过去给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恩典我们神给我们逾越节，我们就没有被杀，而且埃及军队这么强，我们没有军队，我们都走了，都带着生命， 这个不是值得庆祝吗？在这里面从慢慢体验到啊，你不只是庆祝从埃及的奴仆进到了迦南的巴勒斯坦的一个自由的民族啊，你在纪念我的救恩啊，在纪念我啊，这个深度的增加，所以他可以重建过去。那这个恩典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值得思考一下，过去有些什么事情我们后悔了，我对不起人，我对不起神，我对不起自己，有一天我要见神的，这个比你和我想象的严重一点啊。有的时候我们别的人会记起我们这些事情，我们觉得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处理它，改变不了过去，但是神可以让我们重建它，在我们的这个记忆里面啊，不是那个一个好像电脑的一个 virtual 的一个所做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就是我今天我们要做的，希望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我们生命打开，让在这个领域里面用神的话来修改我们，重建我们。这样我们对过去啊，我们不只是有责任，对将来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这样我们对过去也可以有一个好的接受。我加快一点。那这是生命记里面所说，你们要追想上古之日，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以赛亚书也提到了，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也必不忘记你。就在神的国度里面，神不只是造就我们，他也不会忘记我们。有许多时候耶利米书第二章二节，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有一句话这样说你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呼喊呼叫，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都记得。这个多么大的恩典啊，神没有忘记你在过去曾经那个时间，你很单纯的说，神啊，我跟随你，我爱你，神没有忘记啊。这一个记忆啊，是双方的。这个记忆，神这样说，神难道会忘记事情吗？他乃是鼓励我们啊，恩待我们，说神没有忘记我们在他面前的忠心，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啊。那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跟神相连在一起的基础。换句话说，神怎么可能会丢弃你呢？你无论做了多少事情，不要听我们魔鬼的话，神早就放弃你了。你已经绝望了，没有救了，你不会遇到那一天的啊！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说我都记得，耶利米书，神会记得我们的。所以神要求我们记得他，不是一个自私的行为，那是唯一的。神的那个奇妙可以代替我们人的有限啊，人的软弱。好，这我提过去啊。那一些礼仪的功能，我很快的把它渡过去，就是它真理的一个更新，我们刚刚提过了。它可以保存过去有意义的事情，它是礼仪，是一个工具，加强我们的认同。好，我们今天回到这一点。这第一句话提到了我追想古时之日，这里提到了我们要追念神的启示啊，不是追念神的一切。神在圣经上跟我们写了他在过去跟他的选民的那一个对话，过去神所跟大卫的他的罪他所经历的苦难，把它写成诗篇，写成故事，让我们了解这一个神没有放弃过人。这一个神跟这一个是我们要追想要纪念的，这是第一件事情。如果不知道纪念什么，好好的纪念神在这里给我们的。这里不只是故事，不只是诗篇，不只是一个像历史一样，就是这一个是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也到了那个绝望的地步，我们也到了那欢喜快乐的地步，我们要做什么。这神跟这是一个 relationship， 是个关系，是个生命， 他不只是在读一个天上的一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是跟生命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所以追念神的启示。换句话说，这一个不是我们不只是我们要读的一本书，这一个是神借着这一个字句向我们讲话的，所以是我跟神的中间的那一个工具。我借着这个可以认识他，可以改变我，可以借着他，神借着他的话，今天向我们说话。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当我们读神在过去跟人的那一个交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在过去所做的工作是跟我们的生命的那一个基础，就是神赦免了过去的人的罪啊。今天同样的，当我们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神的赦免。那这里我用了两节提到我们这一个我们跟圣经的关系啊，不只是啊，我怎么解？不只是真理的一二三四，我们要去背它，而是这是个关系。而在这里面，不只是我们懂得神的命令、神的应许就够了。你看，当神称大卫的时候，他称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就是这个背后有一个假设，不要只注重那一些啊。后果、应许、结论，这个过程一样的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背后，大卫是走神的道路的，所以他容易借着神的话领受了神给他的方向，这是背后的一个假设，就是这个大体，你的整个的生命，我是愿意走神的道路，我是完全愿意服在神的手下，我让神来选择，我不做选择，这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才容易听到。才容易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我们在不同的很多神学院比较新派的，我也遇过一些老师，他的学者的这个学问性很高，但是他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承认耶稣是神。这一本书当做一个学问来研究，也有这么奇妙的事情。我在大学不是基督徒办的大学，也上过Bible as Literature。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啊，那个老师也不信主，所以班上常常有争论，基督徒就跟非基督徒跟老师常常争论，你不能这样读圣经啊。但是是吧，这件事情就是这两节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心要对，才容易领受这一个恩典。那在这里面，我们思考我追想古时之日，不只是过去的历史啊，神所描写在这些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向我们说话，就是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神要我们不只是谈到哦，这是保罗的事情，这个是大卫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摩西的故事。其实那个故事是在讲你和我，我们在他们的经验里面，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所以有些人说圣经不只是一本书讲过去的神跟过去的人的对话，它是个镜子，你慢慢会看到原来神在跟你说话啊。有人说有个学者，我的一个老师说，它不只是镜子，它也是个窗子，你可以看到神的啊，借在这个窗子里面。好，那这个是哦，这个字我们谈到第二处吧。这里提到了思想你的一切作为，第一句话提到追想古时之日，提到我们应该看圣经这些故事来思考我们今天的生命。这里提到思想你的一切作为，思想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25次的出现，英文翻 meditate 有很多别的，你可以看到多半是思想神的，跟神有关的，他的律法、他的公义、神的智慧啊，诗篇63篇提到神自己，啊，纪念神的神的这一切，就是在这里面啊提到了纪念，我们越纪念他， 为什么要纪念神的这些律法这些工作？我们刚刚提到了，无论你从社会科学，从宗教来研究，我们这个思考变成了，我要存什么在我的生命里面，那就是你的生命，那个就是你，所以我纪念谁，常常纪念他，我就会像他，我就会跟他走这条路，这个思，我们会思考他，我们会领受他，我们生命得到改变。那这里面就提到了，这里是思想你的一切作为，神的工作，这个目的是知道神在做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思想你的一切作为，不是我的。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挣扎，一个冲突。我们年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祷告，神啊，你来帮助我，我要毕业，我要考试，我要找工作，我要结婚，我的孩子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把这个祷告交给神。有一次我在遇到一个年轻信徒，他说什么时候我们为神做了什么，这个思想你改过来，以前是我们期望神来帮助我们，神啊，你用你的恩典来帮助我的生命，的确这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能 只停止在这里，这样我们跟别的宗教有什么分别呢？他们不是也是敬拜他们的神，让他们的神来帮助他，来帮助他们成立他们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只停留在这里，我们就跟别的神分别不大了。那在这里神要我们思想你的一切作为，神的作为。而这里有一个真理，有一个鼓励，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们思想他，接受他，默想他，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接受原来他的旨意就是我的生命，他的计划就是我的计划。这个是教会，我们教会今天在这里，不是我们在卡尔家里，我们聚在一起想一想我们来做什么。很多事情值得做，是不是？社会有很多值得做的，我们从中国来的，台湾来的，我们来的地方也有很多需要，我们都可以参与。但是我们也应该问神，主啊，什么是你的计划？什么是你的工作？我们可以做吗？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又好，又充满了危险。万一神说要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呢？要做我们不想去的地方，要花我们不想花的钱，这有一点冒险，对吗？但是在这里面，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这一句话的奇妙。有一天我们会像跟我们以前的这些圣徒，有一天他们走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接受了，主啊，你的计划就是我的计划，我可以完全很平安很喜乐的接受，不再挣扎了，不再有条件了，主啊，你给我这个事情我就跟随你。以前都做过这种傻事，现在这些信徒有一天就是完全的奉献，完全的投降，我已经知道神爱我到一个地步，我相信你了，我不再挣扎了，我很自然的，我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喜乐。你知道神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写在这个经文上啊？有，路加福音的以马乌斯的路上，当这两个门徒认不出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他说你们读了我的话怎么这么迟钝，不相信我呢？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最近常常在想这件事实，就是真理，我们要了解真理需要时间，不是两个小时，不是两个月，是上千年的这个演变。这些门徒，我想耶稣为什么会责备他这么厉害呢？他们怎么可能了解旧约先知所提到的就是你，就是弥赛亚？但是耶稣的态度说，你们应该知道，不然你们读了什么东西？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理解，你看我们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经过了多少千年才达到我们今天，我们少数几个人对神的这个理解，福音传不进来，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很后起的一个民族，很刚硬的一个民族，上千年了以后，我们今天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恩典都了解了， 我们慢慢开始进到了这一个跟别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圣经基督教文化之下，我们慢慢的跟他们有个平台，可以跟他们对话，跟他们理解。总之这个事情我们要了解神需要很长久的时间啊，不是我一读书啊，我选了一门课什么都了解了，我懂希腊文希伯来文都可以了。在这耶稣的对话里面，我们就想到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时间来消化，有许多的灵里的知识啊，不只是知识，它是个生命。因为如果是生命就需要时间，要改我们的这个生命很不容易，对吧？你要改对方的脾气这几乎是很难的。那同样的要改生命也就是这一点，那顺服神也就是在这里。那这一句话耶稣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提到，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这里也提到了，我们不能把神的话当作是一个魔术一样，我只要背它，我只要了解以赛亚书在讲什么，我的灵命就可以成长了。没有这个事情。我刚刚提过，我认识一些教授圣经比你和我还熟，他们神学院的老师，但是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这里是一个关系，不是一个知识。不能把这本书只当我可以教旧约我就认识神了，那是知识，只不过把神的知识把它扭曲了。这一个是生命在这里面，这是耶稣所讲的话。你们怎么可能读旧约，就是那个时候的圣经，而不跟我有关系呢？是吧？你看这两个，这一本书应该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到耶稣的面前来接受他，那个就知道这个我们方向是对的了，这不是一个个人态度，然后这一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平衡，就不只是只读学问，在这里的平衡。好，这位，那这里是一个在这一个计划，你们思想你的一切作为，就不只是几件事情。整体的一切的作为，这是包括一个整体的生命啊。在社会科学有句话叫 embody， 就是我要参加这个仪式的话，我的身体我来参加，就你逃不了了。懂我的意思吗？我的身体的重要，就是你有什么庆祝，我来参加，跟我写一封信谢谢你，送个礼物，这个有一点差度是吧？我人在了，代表我完全的投入，完全的认同，这个是道成肉身，啊，这一个是生命，这一个模型，这个是道路，这是神要我们走的，就是这个记忆是跟我们生命连在一起的，不只是我可以背诗篇119篇，我可以思考解释神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是我这个记忆跟我的生命的那一个相连。啊，这个是整体性的，所以我思考你的一切作为，所有的不只是几件事情，我们默想它，思念它，在这里面不只是记住，在当我们默想思想的这句话，这个字提到的意义是一个邀请，一个 invitation， 让神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怎么进来？有一点模糊，对吧？但是他的进来就是接到他的话语。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试一试，你今天读了一段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心情不好太忙了，读了你问一下自己，有的时候我读完圣经了问我读了什么，我说不知道，有这样的经验吗？很多时候不知道我读了什么，所以嘛，有的时候会想有一节经文对我有意义，我记得那个半句话，你有可能你那一天就思想这半句话，借着这句话你跟神来往，跟神交通。所以背圣经，思考圣经啊，不只是那一个动作有意义，是借着这一个我们的生命打开了，是一个祷告，跟神说主啊，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邀请你向我讲话，引导我的生活，我今天做的对吗？我今天做的可以荣耀你吗？我有什么要改进的？我做不到怎么办？你能来跟我交谈，跟你相往，来帮助我。 在这里面这个邀请里面，也是当我们思考他的作为的时候，也是跟神说，我们让神的那一个真理、那一个恩典、那一个奇妙，来代替我们的不足，我们对神话了解的不足。所以我们走神的道路，不在乎你了解多少，所以你不了解的事情它不重要，是了解的事情，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把它行出来，这个跟顺服的那一个关系。第三句话，默念你手的工作。默念这个字，如果你去查英语的话，也是提到 meditate， 常常用 muse， 这个字我们不常用，对吧？这个字在这里面，这里面就提到这个字是思考它，思考啊，这里提到原来那这20次在旧约的出现，多半13次都在诗篇里面了。我会谈论它，这个跟我的声音，这个我受到我的内心里面的伤痛，省察默念，谈论它，谈论思想，这个字几乎有那个意思，你在跟你自己讲话，在这里面诗篇提到我默念你手的工作，神的手的工作，这是另外一点了。我在思考，我在跟我自己讲话，这个跟我有关系吗？这是什么意思？我要纪念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圣经，我有没有写这一句话？有，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为上留下异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有很大的困难相信这一句话，我们觉得我自己才有权利帮我自己找到最最美满的幸福的生活，我如果要奉献给神的话就很痛苦了，就是要剃头发做和尚，放下世界的享受，走一个很悲哀的道路，所以我们很难接受相信，如果我真的摆在神的面前，他会把最好的给我，这句话是个应许，这句话是要凭着信心来走，来相信他。我一开始把小的献上，是蛮好的，答应了。这句话看我们怎么领受，在这里面，就是这一个祷告，就是让我们信心借着默念他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成熟。有一天，像我刚刚讲的，有一天我们会接受神的旨意，好像是我们自己的意思一样。这是教会，这个是生命，就是我们教会不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这样神就不能完全跟我们同在，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如果我们了解神要我们走的，就是再难我们往那个方向走，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听懂我讲的，这两个很不同的一个挑战，我宁愿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无论他有多大的困难，因为我有把握他会保守我，他与我同在，世界看不起我，我什么都丢掉了也不在乎，如果我可以相信这一句话。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纪念，一个挑战，一个祷告，接受神的手。换句话说，这里提醒到我要接受神的手来引导我，这同样的是一个生命的方向，一个祷告。我们人其实没有力量保护自己，来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年轻的时候去南美洲工作以前，我们出了至少两个大车祸，都没有伤命，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一个奇迹。我不讲这个细节。那我跟我父母住在 Montreal， 那个时候住在加拿大的东边，我想那个时候我两个孩子很年轻，我要跟我父母最后见他一面，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去一趟宣教是4年，然后回来1年，再去4年，所以我想我至少有4年见不了我父母，所以就开车子，跟我父母说一声再见，我去南美洲，不用怕，那边环境不好，但是神有恩典。在路途当中就 过了多伦多，在 Kingston 路上的一半就有很大的车祸，车子走得很慢，警车这一堆。当我过了那个车子的时候，就看到车子翻下来的，翻的有一个手还在路上，满地都是红的。啊，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之，不只是突然之间，很明显的神给我向我讲话，因为几个礼拜前我们也翻了车，都没有事啊，车子翻下去还着火了，附近那是在加州，所以我看到那个手的时候，神就知道你保护不了你自己，知道吗？你以为在北美很安全，你到南美洲在正在内战这个国家，你会怕，有年轻的孩子，你在北美就那个手应该是你的手，你早就应该离开了啊！我不要你离开，谁都碰不了你啊！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信息，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控制不了我们的生活，你保护不了你自己，除非你要把你的自己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啊！这是神啊，神纪念我们。好，思想神，默念他，跟我们自己讲话，用神的话语，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邀请，是一个祷告，让神的恩典可以流入到我的里面，让神的医治的能力借着我的默想，让我可以接受，让我可以理解，然后让最后希望有一天让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变成我的，我走他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的手里，我们承认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跟随你，让我们思考你，思考你的手的工作，思考你的话语，思考你的作为的时候，主啊，你向我们讲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可以荣耀你、可以造就人的生活。主，不要放弃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来相信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